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遇袭身亡一周年纪念日，伊朗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誓言复仇。
美国和古巴断交六十周年之际，美国威胁将加大制裁，专家称此举或将给美国新政府对古政策带来更多障碍。
海合会峰会在即，卡塔尔断交危机现破冰信号。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乱象丛生，抗疫前景仍然难现曙光。
疫情肆虐，对赛事组织和运动员个人防护提出更高要求。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4号星期一，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号18点51分，北京时间4号1点51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4万221例，达到83,320,449例，死亡病例增加12,502例，达到183,1412例。
新年假期期间，日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仍然居高不下。首都圈一都三县的四名知事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对此，日本首相菅义伟三号召集相关阁僚进行商讨，暂未得出再次宣布进入紧急事态的结论。
印度药品管理总局三号宣布批准紧急使用两种新冠疫苗的授权申请，这是印度药管部门首次做出这一决定。印度总理莫迪当天表示，此举会成为印度抗疫工作的转折点。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德二号晚表示，埃及正式批准在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哈拉扎耶德通过埃及电视媒体表示，埃及药品管理局将于3号把相关官方许可送至卫生部，该许可已于2号签发。中国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科学认证。
巴基斯坦比鲁支警方3号称，当天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在比鲁支省马赫地区将正在上班的矿工绑架后带到附近的山区实行枪杀，其中6名矿工当场死亡，5名重伤矿工在前往医院途中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1月3号，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遭美国无人机袭击身亡一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苏莱曼尼，伊朗官方正在进行为期10天、形式多样的活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国防部长哈塔米等官员3号纷纷表示，伊朗将为苏莱曼尼复仇，将美国军队赶出中东地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香平。你好，香平，目前伊朗举行了哪些纪念苏莱曼尼的活动呢？
好的，从本月1号起，伊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为苏莱曼尼举行为期10天的纪念活动。不过，由于当前伊朗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很严重，伊朗官方并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3号当天是苏莱曼尼被美国暗杀一周年的日子，在首都德黑兰，通常举行反美集会活动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前，记者没有发现有群众集会。使馆旧址的围墙外摆设着讲述苏莱曼尼生平重大事迹和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交往的重要时刻的宣传画。与此同时，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主要路段，大多张贴或悬挂着宣传苏莱曼尼的主题海报。3号当天，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题词的首本苏莱曼尼自传《我无所畏惧》正式出版。当天，伊朗官方还举行了多场关于苏莱曼尼的研讨会。 此前一天，伊朗官方在苏莱曼尼的墓地举行了纪念仪式，大批民众手里拿着苏莱曼尼的海报和鲜花，排着队前往他的墓地，一些民众摸着墓碑，久久不愿离去。当天，纪念苏莱曼尼的邮票首发式举行，伊朗总统鲁哈尼出席。此外，多地举行了纪念苏莱曼尼的摩托车和轿车车队游行活动，伊朗官方还将举行更多的纪念活动。主持人，
那在三号当天，伊朗官方对于为苏莱曼尼复仇有哪些新的表态吗？
伊朗议长、国防部长、外长等人纷纷就此表态，谴责美国的暴行。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时间三号在科尔曼参观苏莱曼尼的墓地时表示，真正的复仇将继续下去。当前伊朗议会的任务之一是处罚那些暗杀苏莱曼尼的凶手和代理人，议会正在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议会合作制定防止国家恐怖主义的法律，如果可以通过这样的法律，暗杀苏莱曼尼这类恐怖主义行为就可以得到处置。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三号当天表示，为苏莱曼尼的遇难进行伟大的复仇，就是迫使美国的军队退出中东地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已经失败。伊朗外长扎里夫三号表示，苏莱曼尼被暗杀唯一的受益者是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从那以后他们的活动有所增加。伊朗革命卫队防空部队指挥官哈吉德扎德三号表示，一旦华盛顿挑起与伊朗的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那些让美国驻军的中东地区国家对于伊朗来说没有区别，而那些让美国驻军的国家自然而然将首当其冲。他还表示，伊朗自主地将导弹射程控制在2000公里以内，但是这种自我限制不是永久性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香平的报道。
1月3号也是与苏莱曼尼一同遭美军空袭身亡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罕迪斯的遇难纪念日。当天，数千名伊拉克民众在首都巴格达举行大规模反美游行，要求向美国复仇。详细内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发回的报道。
三号，数千名伊拉克民众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手持伊拉克国旗和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旗帜，高呼复仇、不要向美国屈服等口号，要求对美国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罕迪斯进行复仇。此前在二号晚，数千名伊拉克民众还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举行仪式，悼念苏莱曼尼等人。2020年1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罕迪斯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遇美国无人机袭击身亡。事件发生后，伊拉克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撤出伊拉克。近期随着事件一周年临近，地区紧张局势升温，美国和以色列在海湾水域加强了军事活动。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穆德费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新闻。1月5号，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始新一轮和平谈判，但是与此同时，阿富汗的暴力冲突却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有关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发回的报道。
暂停23天的阿富汗和平谈判即将于1月5号在多哈再次举行。在阿富汗政府谈判代表团动身前往多哈之前，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于3号晚间会见了谈判代表团。加尼说，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人民都支持谈判人员，希望他们根据宪法和人民的意见继续谈判。在23天的休会期间，阿富汗政府谈判代表团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举行了3次会议，就阿富汗和谈的下一步进行讨论。在休会之前，阿富汗和平谈判的第一阶段谈判进行了3个月，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谈判代表团就正式谈判的规则程序达成了协议。阿富汗政府谈判代表团说，下一阶段谈判将主要集中在结束暴力和未来政府的构成上，而塔利班则坚称他们将在就未来政府的构成达成协议后再讨论停火问题。 在阿富汗和平谈判期间，阿富汗的暴力冲突不断加剧，仅仅是3号一天，阿富汗就发生了3起袭击事件。在卡比萨省的一个市场，一辆汽车遭遇磁性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在首都喀布尔，一起爆炸事件造成5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同样在喀布尔，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打死了一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些袭击事件负责。
好的，感谢刘畅的报道。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先生。王先生你好，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新一轮和谈即将举行，那么您认为此次谈判会有突破吗？
那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也马上就要卸任了，然后拜登总统呢马上要就任美国总统，在这种这个过渡阶段呢，我感觉阿富汗政府也好，阿富汗塔利班也好，可能会有更大的程度上的观望或者是犹疑，双方呢可能很多的牌呢未必现在会第一时间会放在牌面上，而且至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很多非常大的障碍，比如讲这个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互信问题，比如讲是否能够放弃暴力的问题，比如讲现在的阿富汗政府的这个可以讲既得利益者吧，是否愿意这个让塔利班融入政治进程，以及塔利班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参加现在这么一个这个政治进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应该讲就1月5号的阿富汗人内部谈判的重启呢，我个人感觉还是相对谨慎一点比较好。
嗯，那么双方和谈期间，阿富汗国内袭击、安全部队与塔利班武装交火事件仍然多发，那您觉得这些冲突会对和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坐在谈判桌上谈判的同时呢，阿富汗国内现在依然是战火连天。这其实要提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停火问题或者说减少暴力问题。根据2020年2月29号的美国和塔利班的协议呢，是规定了一系列的协议，但是呢是以暴力或者停火呢并没有作为塔利班必须遵守的一个前提，而作为了一个塔利班呢应该讲的话所追求通过和谈追求塔利班所实现的降低暴力这么一个目的。我们也看到3月份以来呢，其实塔利班并没有这个因为签署了和平协议就减少了对阿富汗政府以及一些地方的袭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讲它的袭击烈度和频率呢有所提升，只是塔利班为了所谓的遵守和美国的和平协议呢暂停了或者说大幅度降低了，在某些部分呢甚至停止了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外国军队的袭击也停止了在喀布尔等一些重大地区的主要地方的一些重大袭击，但是呢塔利班本身对于阿富汗政府军对于乡村地区的袭击从来没有停止，这个地方也是各方纠结的一个点。这个阿富汗政府呢是反复要求国际社会向塔利班施压，要求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但是呢就像我刚才分析到2月29号的和平协议并没有规定塔利班必须在签署和平协议就要停止一切的暴力活动，所以讲呢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暴力活动还在持续。也可以预见的未来不管是1月5号重启也好，还是以后的多轮谈判也好，阿富汗各方主要是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以及其他的相关势力可能会继续重演，就是一边坐在谈判桌上谈判，在另一边继续在战场上一较高低，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下去。那显然这种局面呢显然不利于一个营造和平氛围的。
美军是将于今年1月10号以前将驻阿富汗美军人数从4500人下调至2500人，那么美军从阿富汗的撤军会对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可能分两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就是美国是否会真的彻底撤出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真撤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特朗普本人他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说到要在2020年圣诞节之前让美国大兵们回到美国本土来过圣诞节，那显然我们看到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在阿富汗仍然有几千的美国大兵，美军是不是彻底撤出阿富汗这个本身可能就有很大的变数。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撤军或者说大规模减少在阿富汗的兵力对于和谈会产生什么影响。客观上讲的话，如果说大幅度的裁减甚至彻底撤出部队呢，显然是对于和谈不利的。塔利班呢始终认为呢，如果不是阿富汗政府有美军有盟军的支持那么塔利班看来是他是完全有能力单独较量来打赢针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这么一场战争。那从这种心理出发，那如果说美军撤出，那显然会固化塔利班方面强硬的立场，可以讲是对和谈不太有利的。
好的，感谢王世达先生的分析。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月3号，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遭美国无人机袭击身亡1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苏莱曼尼，伊朗官方正在进行为期10天、形式多样的活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国防部长哈塔米等官员3号纷纷表示，伊朗将为苏莱曼尼复仇，将美国军队赶出中东地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香平介绍说，
伊朗革命卫队防空部队指挥官哈吉德扎德3号表示，一旦华盛顿挑起与伊朗的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那些让美国驻军的中东地区国家对于伊朗来说没有区别，而那些让美国驻军的国家自然而然将首当其冲。
稍后我们还会关注美国和古巴断交60周年之际，美国威胁将加大制裁，专家称此举或将给美国政府对美国新政府对古政策带来更多障碍。
下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根据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第6天超过5万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天表示，为了控制变异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蔓延，英格兰地区有可能在近期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约翰逊当天的具体表态。
好的，英国首相约翰逊3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为了控制不断蔓延的疫情，英格兰地区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内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目前，绝大部分英格兰地区已处于最高级的4级防疫封锁之中。这一级别下的措施包括禁止不同家庭之间的聚会、饭店、酒吧、咖啡馆关闭等等。约翰逊称，4级防疫封锁措施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需要继续观察是否需要其他额外的措施。约翰逊还表示，英国将在4号开始使用53万剂由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并希望在未来3个月内为数千万民众接种疫苗。约翰逊同时坚持自己早前的预测，即到今年春季英国的疫情会有所好转。他还强调，伦敦等地区的小学将从4号起推迟开学，转为线上教学，以进一步降低变异病毒的传播速度。主持人，
那么目前英国疫情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990例，已连续6天单日新增超过5万例，累计确诊超过265万例，新增死亡病例454例，累计死亡超过75,000例。对于4号开始的牛津疫苗接种，英国《泰晤士报》3号报道称，虽然英国政府在整个英格兰地区设置了697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但英格兰地区还有近1/4的人口居住区域连一个疫苗接种中心都没有。为此，有人对英国政府的疫苗接种安排提出了质疑。大约800万名居民要到大约16公里外的地方接种疫苗，另外还有大约170万名居民为了接种疫苗要长途跋涉30公里以上的距离。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2号曾下令相关部门打破繁文缛节，尽快招聘退休医护人员，协助进行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此外，英国部分中学校长3号建议，鉴于目前疫情形势严峻，严重影响到学校的重新开学，建议有关方面取消今年夏季的初中会考和高考。报道援引一些校长的话指出，疫情严重地区的学生误课情况比其他地区的学生更为严重，如果如期安排考试的话，就会对这些学生不公平。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据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欧亚开发银行负责人日前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经济2021年将恢复正增长，但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尚需时日。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哈萨克斯坦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据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报道，欧亚开发银行董事长波德古佐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1年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经济平均增幅有望维持在 3.2% 到 3.4% 之间。在联盟五个成员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经济有希望在2021年内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也就是达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该银行相关报告称，2020年哈萨克斯坦经济萎缩大约 2.5%， 导致该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因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出口萎缩和国际石油价格降低。预测称，2021年和2022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平均增幅有望